刚才说到谐音论了，谐音论，当中一个是宿作论，宿作论就是他也谈业力，他也谈业，但是他认为一切我们今生所遇到的、遭遇到的一切都是前生注定好的啦，完全就是前生注定好。佛也谈业是吗？佛法也是谈业，但是不单单是过去业，就是业因啦，过去的业因，还有现在的缘是吗？还有现在的缘，所以不会变成是宿作论的哈。好，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来看第二个这个谐音论了，就是尊幼论。什么叫尊幼论？就是把人生一切的遭遇都归结到神的意志了，就是神的意思。宿作论呢，就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但是完全就是过去生的，完全过去生决定。尊幼论就是完全是神来决定的了，神的意志。所以世间人世间的啦，人世间的一切有人的力量是无可奈何的啦。要他们的神啊，就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上帝或梵天才有这样的力量啊，创造上天梵地都是创造神是吗？创造来安排一切的。但是对于这种论点的一些评论哈，这一种出于尊幼论，佛法是彻底否定。毫不犹豫，这个一定要彻底否定哦，毫不犹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法的世间正见呢，有善有恶，善恶是谁在做的 啊自己咯，业是自己造的咯。当然，我们佛法当中有那个就是工业别业是吗？当然，别业以自己造的那个是为主要的啦。但是佛法是谈缘起法啦，还是有。自作自受也没有否定共作共受了。所以对于这个尊幼论啊，是完全否定，毫不犹豫了。为什么？因为世间有好也有坏是吗？有好也有坏。如果完全出于神的意志，那否定人生呢，完全没有办法。就尤其那有好也有坏，那神教徒是不能够解释的啦。诶，不是传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吗？他们的公案就是耶稣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带着他瞎子过来，他生下来就盲的，你就问耶稣说他有什么过失啊？他为什么他生下来就这样？这个公案就是这个传说当中啊，那耶稣摸一下手摸一下，眼睛就亮起来了。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这个就是上帝的权柄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现了、啊、显现出来。但是他到底不能够解释啦、啊。因为一切有太多太多的，不单单不是只有一个身亡的、啊、是吗？有太多太多都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解释的啦。如果真的是神的意志的话，那神是太残酷了，对吗？神是太残酷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尤其是人都没有办法，一定要靠着那创造神，那把人生都否定掉了，把人类的价值完全否定掉。不管他们觉得再怎么样的快，再怎么样说，在神的意志当中了哈，有这样神的意志的当中，他能够面对哦，譬如病苦，或者说得了。不能够医学没办法治的严重的病，本来是非常的愁苦的，但是信了神教之后呢，他说这个就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他有就是在你身上做工或怎么样，然后有他们的说法啦，但是会不会对这个病者产生很大的力量啊？生存的力量是可以的哦。是可以，他一想到这个都是有神的意志，有他的价值哦，他就能够面对了嘞，他就能够面对。我们没有否定这些啦，没有否定这些的功效，但是这些就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完全否定自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呢、啊，完全用在那一个方向了、啊。 其实他那些力量还是主要还是来自于智力的激发啦。智力的激发。但是总是否定掉人的价值咯，人的价值。完全在崇拜上帝的过程，崇拜创造神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坚强下来咯。所以佛法来看起来啦，当然有他相对的功德，但是佛法看起来他到底只是人天，而且就完全否定人的那个人的价值啦。这点是我们自己学习佛法，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看到，深刻的看到。我们要在这里观察，好好的思维之后呢，然后起一个决定性哦。就像我们大人，我们说那个，我们有时候说啊，大人很辛苦，对吗？啊，小孩子过得这样无忧无虑啊，无忧无虑是吗？我们也羡慕小孩子，我们自己大人啊，有时候事情多，烦恼多，对吗？也羡慕他。但是问你，你要不要像小孩子那样被好骗呢？我没有必要，那么好骗，我没有必要。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他很烦恼的时候，就好了。我被骗了，我也很高兴。反正我现在被骗到没烦恼，我也很也愿意，是吗？因为烦恼太深重。像类似这些，对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心理的反应，我们都要去觉知到啊，然后依着佛法。如果我们深刻的依着佛法来思维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一样喽。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法跟世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佛法是要让我们成长的，要让我们成长。啊，是那个宗教那个尊优论，就是说人类是完全不可能成长的。那是真的完全不可能成长哦。他在世界上的成长，包括刚才说到的，他对于病苦的能够去面对，他不是来自于他智力的成长哦。他是完全来自于对于信奉神的咯。他把那个我们人的三大特色往这个地方去发展哦。所以佛法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在世间呢，他当然有相对的功德，他有相对的效果，那都没有否定他。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思维。有时候我们要做小孩，我们自己啊还没有学我之前啊，碰到问题我来做一个小孩子最好了。对，也不是有那退缩吗？从大人到小孩啊，小孩到婴儿是吧？到婴儿哦，一直退化是吗？这种他在自己本身上觉得安全，不要说佛法，世间都可以看到他是在退化。而对于这一部分，我们说整个的。对那个尊优论这个的整个是在对人的三大特性的一种退化，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哦，才能够真的去依着法了，要依着法，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佛法是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是依着法，是可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咯。当然都是要行善，都没有问题啦，都向善的那方向去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立足点，它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咯。这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到。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读了这些文字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些感触啊，感触到。那世间有时候波动我们的心弦是吧，这波动心弦。这个触动这一部分呢，我们一定要一直这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好好的去思维它，然后去哦，观察到。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佛法讲的正因缘起法，我们才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到。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目前讲的这些都还是在那个事项上来说了，还在事项上来说。但是我们佛法也没有要了解实相性空，还是没有离开缘起相去观察，对吗？所以这一些我们学佛久了之后，像我们这类似这些啊，我们不要很快就这样过去啊，这我都知道，当然我们都知道啦，但是不够深刻的知道，不够深刻的去让它感动触动我们的心。 这是要跟大家共勉的啦，跟他共勉。有时候我都也是那个好像有点麻木不仁的是吧，自己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是随时要去观察啦，随时要去观察。这样的话就处处每一个触点我们都可以去碰触到佛法，碰触到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往好的方向去前进了。如果自己不努力，单单是在神前祷告或者是许愿，想要达到目的，必然是不可能的啦。单单要祷告，完全靠神力，那是不可能的。达到那个目的，那不可能。有没有它的功效？有啦，但是要达到他想祈求的那个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啦。而且也不可能就是完全是神力来跟我们决定的，那是不可能的。事先都还讲说自助人助，自助才天助，是吗？所以完全靠神力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一点我们要观察到了。你说世间神将难道都是完全依靠神？他们平常也是在助人，也是在自己很努力的工作啊。但是我们要讲他们那个对于他们宗教那个出发点啊，那个出发点完全是立足在这个地方。这一点我们都要观察清楚来哦，观察清楚。佛法是否定一切命运的主宰啦，没有这样的主宰啦，没有。所以佛法是无神论。因为宗教讲的神教讲的那神啊，就是可以主导的。不要说创造神哦，一般的鬼教也认为那鬼可以主导我们的，没有这一回事了。鬼我是鬼教啊，是吗？哦，要去保佑啊，要去祈祷啊，哦，他可以赐福给我们啊。以佛来讲没这一回事啊，没有赐福这一回事啊。就像你去工作，老板跟你加薪，难道是老板赐福给我们吗？一样的道理咯，一样的道理。面对一切的那个神秘力量都是这样的观点咯，佛法都是这样的观点。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尤其对那神秘力量，我们佛法要特别特别的把它想清楚来咯。你说那个鬼通是吗？鬼道有没有他的力量啊？鬼神有没有他的力量啊？但是以佛法来讲，那是恶道哦，三途苦哦，三途苦。那你黑道有没有他的力量？有啊。以前说那个什么话，好像一喊出来，他就会怎么样，走路都有风是吗？有没有否定他？但是那个是恶道哦，那是黑道哦。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千千万万我们学佛之后，关于到最基本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要立得稳来。佛法相信的只是什么？佛法相信的就是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相信的就是这个。我不会跟你指一个明路，不相信。有没有否定他的？有时候不会有效，不会指到明路，真的是明路是吗？但是相信不相信啦？不相信。佛要相信的就是三世因果，相信三宝。你说黑道那个力量我们啊，有承认他咯，但是我们要相信他那一种力量吗？佛是必要相信那一种力量的啦，相信是三宝，而且那三宝是我们的真上缘，是我们的真上缘，帮助我们的，不是他能够决定，能够不是那个因缘能够决定我们的，因缘主要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有那四缘嘛，主要是在自己，三宝也是我们皈依三宝，也是我们的真上缘。真上缘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厘清它咯。而佛法是能够真正充分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完全往自力的方向去发展的，而且这自力没有否定他力，因为佛法是讲缘起法了，是以自力为主，这些我们都要想得清楚来咯，是吗？三宝当然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咯，当然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力，但是三宝呢也是在因缘的可能性之下才一切就吧，因果的可能性之下咯，不是信他就得永生，不信就糟糕，不是这样咯。如是因就如是果，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 所以我们学的佛法，深刻的佛法，哦，学的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哦，等等的法，我们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这样什么叫做一切法相？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所以我们觉得，哎，我们的义理越深刻的时候，我们就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世间正见有没有更毫不怀疑的？因为现在是跟空义相应的世间正见哦，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什么叫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就是世间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有前生有后世啊，不然什么叫做一切法相？只是为什么称为它世间正见呢？因为没有跟出世间正见相应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就会直取，直取，就会直取，所以它最多就是人天善，人天善。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想清楚来了。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人的这一生，人的这个价值啊，我们才能够肯定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尊自重。但是这样的自尊自重呢，毫不会有慢心起来。我们看到佛法跟我们说的、啊，但是不会有慢心，但是我们会自尊自重咯，也会在自尊自重当中呢，衷心的随喜一切一切的善法，会衷心的随喜咯，但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应该要走的路咯，如是因如是果咯，不管我们在什么位阶，不管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都是有因有缘，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走，就在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地方，知道了就从这边开始走。这些啊，都是佛法可以给我们的咯，这些都是那个尊幼论还有那个宿作论不能给我们的咯，这些他们不能给我们的，他们都是在抹杀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虽然他们的也有它的作用，但是相对之下，他们在抹杀一些佛人生人类最尊贵的那一部分。这些我们都要依着佛法来观察到咯，尤其要依着燕子老师所抉择的佛法，是吧？好好的去看啊，去观察，也不是就是依着法，我们在自己在观察，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去观察它，要在这最平凡的、最平常的这个事项上，好好的去观察它。所以佛法是决定、否定、否定、决定一切命运的主宰，没有这样的主宰，这个主宰啊。就是我们人类自我意义的向外投射，我们人类的那个什么人类，我们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我？什么叫我？什么叫萨迦耶见呢、啊？萨迦耶见的特性就是主宰，主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向外投射，让外面有一个绝对的主宰，他能够解决一切，来帮我们解决，所以是否定这些啦，否定能够决定一切的主宰。人事的好坏不是外来的，什么叫不是外来？不是跟神有关系的，他必须由自己以及大家，这个大家是什么？人类之间，最主要就是这个人类自他之间的，所以必须是自己跟大家来决定的了，就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跟神没关系。神是外来，他不是有钱的、啊，神是创造有情，他是第一因呢、啊。到上帝那边去，到天堂那边去，不可能做神的啦。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要学佛成佛了，是吗？所以佛法看起来，到了天堂啊，那是永远的缺陷。什么叫永远的缺陷？永远就在那边享受，永远就停在那个阶段哦。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清楚来，思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感受到。啊，我在三宝当中啊，是多么的幸福了！啊，这个幸福不是在那边安逸啦，不是在那边安逸，会在那边向前。好，做一个警语啦，就以上所说的两类思想，在佛法长期的流变当中，多少就多多少少都混入在佛法，混杂在佛法当中了。所以我们必须清楚鉴别才好，一定要这样的鉴别。所以咯，我们把佛法的一切一切的法义。越来越我自己来越来越深刻的觉知到我们要面对我们那无始劫来的那一部分是真不容易，佛法要去指导我们那个无始劫来的那一部分 真不容易，真正不容易。但是唯有佛法才能够指导他。所以我们学到佛法之后，我们不要只是在表象上，法一定要入心了，因为我们的烦恼很深刻的烦恼是在更深更深的地方。但是要面对到那一部分真不容易哦。我们的不善根、贪嗔痴不善根啊，还有就是无明相应的，就是知相应的那个我见我爱我慢，然后无明根本那无明那个地方，那是深刻深刻。很多人都在表象啊去改善而已，没有办法深刻得到我们的内心。这个都来自于我们对法的不恭敬，没有办法让它进去。这不在说别人，在说我自己咯。真的是这样。难以就是那个最我们那堡垒，我自己那堡垒坚固建的那个多坚固啊。稍微碰到那地方，哎嘿，他就反弹了。啊，所以啊还好看到哦，还好是有佛法。或者那一部分啊，完全是什么永不见天日的，都在黑暗当中。永远都在黑暗当中。永不见天日。所以关于这些法，我是真正这样跟大家一起共勉哦。这些法一定要恭恭敬敬，好好的，然后就是承认我自己还初学，根本烦恼深重是吗？所以要承认我们的法，还没有真正的很深刻的去厘清它，没有很深刻的入心。啊，然后在一次一次的闻法过程当中，一次一次哦，去碰触，然后跟我们的那个烦恼去相遇，是吗？碰到我们的那个烦恼，看到我们的烦恼，依法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方面惭愧，一方面欢喜。因为为什么会惭愧？当然因为我们自己那个病态，我自己那个病态重是吗？因重了自想啊，怎么知道是吗？严重了自相。啊，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会欢喜？因为那些都是就是让我这个无始劫来啊，永远哦不能安身立命，永远在热闹的那一部分啊，终于啦，我们就说有点去碰触到，所以一方面惭愧，一方面就会欢喜啊，然后呢就会那怎么会在那个地方起那个傲慢心，就不会了。而且那对那佛法的深刻意，我们越清楚了解的时候啊，才知道自己就好像那个舍利佛说了，没有天闻到佛法，那还是在生死当中啊。舍利佛这个智慧第一的什么，身为智慧第一都这样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就是一次一次的思维，然后一次一次的进步啊，这样的话就会渐渐就会相续了。我们刚才说到世间正见。有前生有后世嘞，我们真的相信三世了吗？我们真的相信了如是因如是果了吗？真的善恶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吗？那是贯通三世的，我们真的相信了吗？还是一碰到事情来，赶快去保佛呀，赶快去祈求那个什么什么来跟我指点一个明路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思维清楚来喽，思维清楚来。这样我们学佛就不一样咯。我说永远那佛法都是在外面在指导我们，一碰到事情来就完全把它先放在一边的了。不要说那严重的事情咯，一般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咯，什么都先起来了。这些我们都要观察清楚了。所以关于导师这边之后也有建议了，就是这两类思想佛教长期演变以来多少混入佛法当中，就是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了。这些我们说最重要就是要反省我们自己。接下来第三个邪因就是那个苦行外道了，非因即因的了。除了这两种邪因论之外，有的也谈因缘了。那么邪因论还是有它的因缘了，当然那个还是邪因是吗？过去业造的，完全过去业造的，或是完全是那个创造神来决定的，那有它的原因，那也是邪因了。另外也有也谈因缘，也注他这个呢也注重这个自作自受，但还是错误的。例如像印度的苦行外道了， 以为在现身多吃一些苦，来生就能够得乐，所以那苦心呢、啊，这一生哦，来吃苦。我们他也有说，好像吃苦好像吃补一样，是吗？啊，这个基本上不是跟苦行外道一样，是吧？我们千万，经苦要跟法相应呢、啊，啊，相应，或者吃苦以后。如果不跟法相应的话，你说吃苦有时候也啊，如果是世间呐、啊，我们说世间逆来顺受，世间人哦，跟那个在宗教上那个苦行外道不一样哦。世间人如果说那个吃苦哦，有时候是压抑的喽，比如说那个媳妇熬成婆啦等等的那些，所以苦行外道的那些苦行，纵然也有给了很太无意义的苦行呢、啊。我们佛法当中筋骨的这一部分，或是头陀行这一部分，也就是从那边进化过来的啦，进化过来。但是学佛法不一定要这样子了，头陀行不一定要头陀行。你看哦，现在印度还是有时候看到他照片，苦行外道、裸行外道，对吗？所以其实这些苦是冤枉吃的啦，就是无意义的苦行的。这样的无意义的这样的苦行，跟自己所要求的目的啊。离苦得乐那个目的是毫无一点因果关系的，没有那样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因即因了。举个例子了，对于这个三个谐音呢，就举一个例子。所以这可见了一些人表面上好像谈因缘，其实都是谐音，包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好，现在就举一个，假如人生病了。生病，宿作论就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那尊佑论就说这是神的惩罚，神的惩罚。我有祈祷咯，我有祈祷神。那有的呢，虽然说病是由于身体失调所致，他也说，身体失调所致，可以找方法来治，但是。没有认清病因，又不了解药性，所以不能够对症下药哦。所以以不正当的方法来医治，例如以为哦这个有原因，他就以为那就胡乱吃一点什么了，随便吃一点什么，或者是画符念咒，病就会好了。他问了这些。谐音呐、啊，谐音论、非因即因的，接着又谈到正因呐、啊，正因当然就是佛法喽。佛法是这样说喽，佛说一切现象都是有因果性的，都是有因果性的，就是此故彼啦，此故彼，都是有它的因果性。所以有它的因果性的时候，我们就要正确的去理解因果关系，它必然的因果关系，要正确的理解它。所以不能够笼统说因缘，因为笼统说因缘，那个谐音论也在说因缘啦。无因论是非常非常少的啦，谐音论很多的。所以不能够笼统的说因缘，佛法所说的因果啊，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啦，范围非常广泛。什么叫范围非常广泛？一切法都是因果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法啦。一切都是在因果法则当中，但是在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法则所主导的，但是佛法所重的是在乎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力，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力了，这样就能够指导人应该怎么去做，怎样才能够做得好了。什么叫在乎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力啊？如果说老师会举出思想跟行为，这个、啊、再说一下了哈。我们一般说，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啊，就是一般说的知情意什么，知识的、感情的、意志的，一般说就是这样了，就是知情意，就是受想思。那如果以儒家来讲。往好的方向来讲，三德德，自然勇，是吗？而如以佛法来讲，大乘三心，什么菩提心、大悲心、空心慧，
这些你看、哦、这些就是分成就是这三心对吗？三大类就是知情意三大类。如果要分成两类的话呢，怎么去分它？就思想的跟意志的，思想的跟感情的，或思想的跟行为的。你看这些的分法当中呢，三类当中都把思想一类，情意归在另外一类了。行为一定跟情意有关系的，当然它跟思想也有关系，因为思想指导行为，但是要推动行为的是那个情意，情的力量咯。所以思想的跟行为的，如果以佛法来讲咯，以佛法来讲，什么叫思想的？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缘起法，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八正道啊，这就解行啊。解行中尾八正道要讲，第一支正见之就是解啊，解要怎么知道什么行？行是什么八正道啊？这些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啊。所以这个就可以就依着这个喽，依着说，哎，思想跟行为，哎，在导师著作当中，或者说一般佛法著作当中，都会看到这一类的。所以我们要在心的变化当中看到跟行之间的关系。这个我在注脚，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哦，注脚十五的第一个引文，中道当然就代表佛法的理论跟实践的不共方法。你看哦，还是理论跟实践是吗？理论跟实践就是思想跟行为咯，思想跟行为都要中道。理的中道是什么？就是缘起法。哎，暗净不是就是在谈中道，就是缘起中道吗？八部啊，缘起中道就才谈理啊，理就在指导我们的行为啊。八正道的第一支的正见支，正见支缘起跟四谛啊，就是这些。所以佛陀指了，我们看到第四行了，佛陀指出了两种的中道。为什么会指出两种？为什么不是三种？为什么不是四种？这边指出了就是在思想的跟行为的啦，思想跟行为。行为就跟情意感情会有关系的啦，就是情意方面的会有关系的。所以缘起中道就是理的中道，八正道呢就是行的中道，正道就是中道了。好，回过来看本文了。所以有了这就是这两种的因果力，有思想的跟行为的因果力了。如果在第二节要说的就是两大理则，就是什么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哦。缘起自信就是在关于思想的，就指导我们啊，要依着这样的正见，依着这样的正见，缘起法的这样的正见的。如果你要依的染的因果是吗？缘起自信就是染的因果，那就在世间了。如果圣道自信就是出世间的清净因果，就能够出世间了。而这个呢，主要就是在思想上，你看在思想上就是缘起法来说咯，就是主要谈那个在阿含经当中呢、啊，在阿含经当中，我们说这个八正道跟十二缘起之，佛陀在阿含经怎么说呢？对于十二缘起之，他主要是在谈什么？谈他的思想的，谈他的义理的，就是此故彼的义理的。所以会说到这个义理就八部的，不有不无。是吗？不长不断等等那八部的，就是谈那义理方面的。而这个八正道呢，八正道也是缘起法咯。因为你知道七车经是吗？七车经它也是前后有关系的，但是八正道主要是要去行的。所以在阿含经当中对八正道不是在谈它的因果，不是重在谈它的因果。它因为主要去行的。在行的过程当中呢，在印度呢，一般呢、啊，一切的那个修行者，不是苦行就是乐行。你看，在印度的外道啊、六识外道，称为苦行是吧？婆罗门呢，称为乐行。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了，我们自己世间人啊，一般世间人是吧？一般世间人也是这样，都往这两边。为什么？因为苦行乐行都是跟情本相应的，跟情相应的这些。所以佛陀在《阿含经》谈到八正道，是谈不苦不乐的八正道，都是谈这个。 因为太咸，对于这个言起啊，言起就谈到理性这一方面，否则其实八正道还是属于此故彼的关系啦，八支之间就好像十二支言起的之间的关系啦，此故彼的关系。好，这样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了。所以就是在指导我们的思想跟行为啦，思想跟行为的这样的因果律了哈，我们就依着它咯，依着这个因果必然的因果法则去实行了，小则自己能够得到安乐，大呢就世界都可以得到安乐，得到究竟的解脱了。在第一节就谈到因缘是吗？先谈到跟对比啦，就是跟哦那个是邪因论啊，谈到正因，他们就是主要就是在谈到这个佛来谈，就是一切都是因缘，但是不能够笼统的谈，不能够笼统谈，一定要去觉知到它的正确的因果法则。而且这个最重要的呢，当中导师说到最重要的一切都是因果法，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思想的跟行为的因果法则了。这些呢啊，什么叫做佛法的因缘论呢啊，这个就要留到第二节来说咯。所以在第二节就说到因缘的类别了。那这个因缘的类别当然是佛法的因缘论咯。在这个地方哎，这个第二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咯。我想各位也是都熟悉了咯。但是我们对这一部分呢一定要知道，我们还有这个去丰富它的那个空间呐、啊，在丰富它，因为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法，是吗？哎，导致在这里就说到因缘的三个层级，那个层级有浅深呐、啊，有浅深的差别，但是它是一贯的。在这里导致用了两个论题了、哦，第一个就是三重因缘，是吗？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目次了，第二节就是因缘的类别，是吗？导致在这一节当中谈到了两大论题了。就三重因缘还有两大理则。三重因缘第一个就是果从因生，第二个就是世代理成，第三个就是有依空立。只要是果从因生第一层哦，果从因生就能够对治无因跟邪因的了。第三个有依空立，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是有就是一切法咯，因为一切法得成那就是有的法咯，存在的法。存在的法是依着空而成立的啦。而大圣呢跟声闻之间的差别点就在这里。大圣是依着一切法空在观察啦。阿龙树菩萨就贯通了这两边，是吗？说出八部缘起啦。八部缘起就是性空缘起。啊，至于第二大论题就是两大理则，两大理则啊，就是特论什么世代理成这个理啦。我们说第二重因缘就是世代理成，是吗？而这个世代理成这个理啊，导师提出两大理则，两大理则可以说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了。我们刚才说到了缘起之性，主要就是理的中道，理的中道就是思想的，圣道之性呢？就是行的中道，就是指导我们的思想跟指导我们的行为啦，就这两个咯。而在当中呢，是以思想为前导，就好像八支正道是以正见之为前导，就是以智慧啦。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就是从闻思佛法来的。所以我常说咯，只有学习佛法才能够把我们深刻的那个深德慧啊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哦，最好的方向发展。否则啊，你看世间呢聪明人太多太多了，对吗？他们的发展你看哦，往那个科学啦，往那个哲学，往那些世间的学术去发展。没有问题，他也开出一片天，对吗？也开出一片天，但是人天。那佛法呢要出世间。不只是停留在世间，所以没有否定他相对功德，包括菩萨有在五明中求，是吗？菩萨，但是菩萨的五明中的四明是共世间的，共世间，他不是纯世间法，他是共世间法， 因为菩萨还有内名，就是佛法咯。以佛来说，内名就是佛法了。好，我们翻回来咯，来看第一个就是三重因缘咯。佛法的主要方法，主要方法就是在观察现象而探求它的因缘。观察现象而探求它的因缘，相对因缘来讲，那个现象就是果法啦，就是果法。那从现象来看，如果是四谛来说的啊，什么叫现象？现前的就是佛说这个现前的就是苦果，所以叫做苦果，是吗？为什么叫做果呢？就是我们现象啊，就是现前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法是因缘法，所以相对于因缘来说，这个现象的就叫果法了。所以观察果法，观察现象，现象相对因缘就称为它果，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有观察现象而探求它的因缘，要在现象当中观察它的因缘啊，现象当中，因为现象是最现实的，我们最现实的，诶，这样的这个法为什么会有这个法生起来啊、哦、探求它的因缘呢？有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必然有什么所以如此的原因，所以有如此的原因。佛法的一切深意大显啊、哦、都是广大行啊，深观广行都是由于观察因缘而发现的。因缘就是缘起的。佛是所谈的因缘极其广泛但极其简要。所以后代的学佛者就根据佛陀的示导悉心的参究。佛陀所说的缘起法非常的简要，但是他又很深广无比。所以对于因缘的深意呢，就或浅或深的明白出来。就是佛弟子呢或浅或深的明白出来佛说的缘起法。诶，导师在这里归分别为三层，因为或浅或深，老师把它综合起来善贯色，三重因缘，所以叫三层。它是这个三层呢是有浅深的差别哦，浅深差别，但是浅深差别它是一贯的啦，一贯。什么叫一贯？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导师把它贯彻咯，导师把它贯彻。但是如果在那部派或者在学佛者之间呢，会有一些争论，会有一些争论。但是导师呢，依着缘起法把它贯彻起来。如果去善贯彻，而不是混乱的、笼统的混在一起。如果去善贯彻，我们接着来看呢，这一段可以说是引言了。接下来就要正式来正论它了。第一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果从因生。果从因生，我们说用现象界来观察是吗？所以现象界的这个现象，这个法一定有它的原因。佛陀就观察到了，就是现存的一切事物，现存的一切事物绝对不会是自己如此的。佛这样观察咯，诶，这样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诶，佛观察说，现象之所以存在成这样的样子，绝对不是自己如此的啦。必须是从因缘而生，相对对因民国就是对，但因为从因缘而生，所以对相对于因缘来说的话，这个现象存在的这个事物呢，就叫做果了，所以叫做对因民国。相对因，就这个现象呢，绝对不会如此，这个就是果法，相对因缘而生的。什么叫做绝对不会自己如此？自己如此，自己什么叫自己如此？自己如此就是自信有的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自由自成，自信有的，不会是自己如此，一定是因缘有的，必须从因缘哦。所以对因民果了，在一定的条件和合之下，才有果法的升起。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有它果法升起的，它必然的条件，才有果法的升起。这是佛法的基本观念。什么叫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条件，它不会非因即因呐、啊，它有它的一定的条件。和合这个果法才有法的升起啊，就是那法就是事物啦、啊，事物才有这样法的升起。这是佛法的基本观念，最基本的。我们说从浅说到深是吗？三重因缘，这是最基本的。那就是佛陀也是从这边发现的、啊，所以最高深的这个，我们说有一空力，有一空力。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法， 说有一空力啊，所以导师说性空是缘起的性空。我们说空中是说一切法空，在哪里观察一切法空啊？它是就着一切一切的缘起事相去观察它，没有离开缘起事相，没有离开现实的法去观察它了，没有离开它，这样一路的观察到底，就是成佛之道说到了，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一路观察到底，不闪失的，不会哈，不会观察到某一个阶层就形而上本体论出来了，在那个地方还是在问自信如何有？中观就是这样咯，依着缘起法，依着具体的法，一路到底观察自信如何有？所以空中是什么？自空。什么叫自空？一切有的法，一切现前的法都是空的。有没有破坏一切法？没有破坏，只是说明这个一切法为什么会这样的成立，为什么会这样成立，原来它是空。什么叫空？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空就是不是自有自称，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这是中观，就是空中一路到底观察，不会在那个观察过程当中生息生息之下就有那个自信法就近法出来，没有。所以般若经说到咯，名假受假，法还是假，单元的话换现出单元的一个一个的单元，这个法本身还是假的法，虽然换现出五味白法，这个法本身还是假的法。什么叫假的法？就是毕竟空，这些就是这些都还是没有离开从现象界去做观察的，只是果从因生是说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要从现象出发去观察，现象就是事相啦，就是因果事，就是果事呢，那个因果都是现实的事嘛，所以果这件事呢，事相的那事，果事是从因生因事生起来的。老师举个例子了，所以这个基本观念就跟能够对治无因或者是显因论。例如举例例说，例如见到一棵树就知道必须要有种子、肥料、水分、温度等等的种种关系，这棵树才能够成长、开花、结果。所以绝对不是从空而生，从空而生就是无因论，绝对不会从空而生，也不会从别的草木金石而生。别的草木金石而生，那就是显因论了。所以不从无因生，不从显因生，这个就是我说的因缘生。如果以那个中论来说咯，中论不是前面在破吗？那也是生不可得，是生不可得，那就因缘生咯。四生啊，如果在四生来说，如果要配合这两个四生，那个无因生，对吧？无因生不可得，那个邪因论呢，就是自生、他生、共生，不可得。你看到、哦、像这边不是从别的草木金石生，那就是他生，他生不可得。那自生啊，自生也不可得，因为树不是从树而生，它是从种子、肥料、水分、温度等等。因缘而生，这个水分等等，这个不是他生，这个、不是他生，这个、是因缘生，因缘生，这些都要去，尤其在我们说在读中论在破的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不是只知道哦这样有道理，但是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像割些搔痒一样，对，有道理，但是他要指向什么？哎，我们有时候不理解是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就要观察什么叫做自信见了。自信见到底是什么了？自信见到底是什么？哦，原来哦，无始劫来哦，我们都受他困扰的，我都受他困扰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自信见。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我被自信见击倒。被自信见击倒。叫他拳头一出来，我被打得头昏脑胀，是吗？但是他拳头怎么出来？不知道。不知道。啊，那个如果说在读那些啊破的那一部分，就可以观察哦，原来自信是这个，这样就可以跟我们那缘起法，什么叫做缘起法？观察了，观察哦，原来我们那个实在感， 实在感啊，然后依着这样的时候，哎，我们不是佛法概论都可以，不单单是说没有自信是吗？没有自信到因缘合而相续当中观察，没有诸法无我，没有那实在的我，但是诸法假名我，没有破坏它，所以我们一观察没有实在的我，也观察有假名的我，都是在缘起法相去观察它喽。观察到原来是缘起假名我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缘起法，缘起法，缘起法喽，因果之间不即不离，观察到缘起法是吗？缘起法的相依相缘，和合相续当中观察到它缘起法的假名我，缘起法的假名我会观察到，就观察到我们那自信实在感的没有，没有那样的我，所以我们观读中论，中论的时候破。哦，了解哦，那个自信见是这样，然后依着哦破的时候说是生不可得，就是因缘生啊，怎么样叫做因缘生？就依着缘起法咯去观察，这样就会深刻了，一次一次的会更深刻，这跟大家共勉了。结说因缘它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是吗？必须有种种的因缘和合才能够产生某一种现象啦，某一个现象，那就果法了。所以佛法就是依此因缘论的立场，对于偶然而有的无因论就不能够成立，就否定它了。这就是果从因生，果从因生的特色。那这第一层是什么？就是在具体的事项上，具体的法去做观察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世代理程，世代理程这个事啊，就是什么什么事啊？就是第一重的因果事。因是果事，果事是从因事而生起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第二层就比第一层还高咯。第一层纯粹在事项上来说，第二层就世代理程，世代理程。哎，导师说到这个三重因缘啊，老师说可以分别为三层是吗？可以分别为三层，是根据，导师是根据哦，就是后代学佛者根据佛陀的示导，悉心参究，于是因缘的深意或浅或深的明白出来。老师说这可以分别为三层。什么叫这可以分别为三层？就是把历来佛弟子所说的或浅或深的因缘，老师把它善贯彻列为三层。三层，那果从因生这一层，若依古来的佛弟子说的话，这个果从因生是哪一个学派特别重视的啊？果从因生，因为这四项是吗？如果以部派来讲，部派就有部咯。有部他对于缘起跟缘生怎么去理解缘起跟缘生呢？缘起是因是吗？缘生是果啊。缘起是因，那就因事咯。他把那个缘起就放在什么因果事的因事是吗？这就是可以咯，可以以那有代表果从因生，可以以有部的那个因缘，因跟缘，缘起跟缘生，在阿含经就佛陀就对论是吧？缘起跟缘生一起在论，佛弟子对缘起跟缘生之间的理解，以有部的理解就是缘起是因，缘生是果，所以缘起它是因，因就是因事了，事果就是果事，所以果从因生而代表就是有部，而唯识啊，唯识就是从有部经部发展出来的，所以唯识也重视在，因为唯识就重视在法相，重视在法相，虚妄唯识嘛，重视在法相世俗地，所以也是一路从这边出来，重视这一部分，分析法相是吧？因是果是，什么叫做无明，它的特相到底是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哦，然后各个的法的特相，自相共相。等等，他分析的非常清楚，所以可以说咯，果从因生这一层是第一层的，第一层代表的可以说是有部了。那第二个世代理程，世代我刚才说到世代理程，那个世就是那个果从因生的那个世，就是因果世，这个因果世要代理来成的啦，要有个理，就必然这个理者来成立的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